圣婴从杭州回到家乡古城村盛家寨，哎，家里人听说圣婴回来了，列队迎接呀。老家人圣忠颤抖着身躯来到圣婴近前：“老当家的，您回来了啊，回来了！大家都盼您回来呀，快点里边请吧。”仆人们都过来打招呼，圣婴一一跟他们见过面之后，着急见老娘啊。圣婴的娘90挂龄了，老太太身子骨还那么结实，你想这些日子怎么过来的？活蹦乱跳的大孙子让人家拐跑了，听说囚禁在九中山石海岛，老太太哭吧，一拐杖捶地呀，老太太这痛不欲生，奶奶疼孙子真心实意呀，就等着圣婴回来。圣婴心里的清清楚楚，知道娘的心思，一看娘在门口这站着，丫鬟婆子陪着，圣婴是倒身下拜：“母亲，儿不孝，让您受惊了。你回来了，儿回来了。”说着圣婴站起来扶着母亲进了屋，圣婴的夫人也到了，一大家子围着，但谁也不敢说话，因为家规甚严呐。就是圣婴陪着母亲谈话，老太太眼泪一双一对滚下来了。我说圣婴啊，你究竟得罪了多少人啊？怎么逆事都摊到咱们家上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孙孙圣魁现在怎么样？你倒想个主意，快点把他接回来。圣婴闻听，心如刀绞一般，还勉强啊假装镇定：“娘啊，您放心，儿我能不管吗？他是您的孙孙，也是我儿啊。连日来我托了很多的朋友打探消息，已经全部知道内情了。哦，快说说怎么样？”圣魁啊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现在住在九龙山石海岛，每天游山玩水，一日三餐吃香的喝辣的，还有人陪着。人家九龙山呢没有恶意，没恶意，他为什么这么干呢？他缺德冒烟。是啊，当然他有贪图了，他想把儿骗进九龙山，怕我不去，所以呢拿您孙子当人质。那么有了圣魁吸引着我，我是非去不可，然后向我摊牌提条件。我这不回来了吗？我跟您呢打个招呼，让您放心，我马上起身赶奔九龙山，肯定平平安安把孩子接回来。娘啊，您尽管放心就是。
真的？我怎么没听明白啊？你刚才说什么？
人家向你要提条件。
什么条件？你能不能跟我说说？
圣婴一看这老太太糊弄不了，头脑清楚，刨根问底儿，不说还不行。娘啊，是这么回事，据我所知，九龙山石海岛的当家人叫白玉祥，30多年前就跟我有交情，这人不坏，可以说是个正人君子，他很喜欢我，我也很敬重他。可能呢他人手不够，打算拉我入伙，可这事在谈呢，我到那一说不行，不也就结了吗？
不那么简单吧，人事无利不起早啊。 你要拒绝了他的要求，他背不住就翻脸，到那时候你还回得来吗？
哈哈哈！娘啊，不像您想的那么坏，白玉祥通情达理，到那几句话我们把问题就解决了，娘尽管放心，没事儿。我在临回来之前派出不少人赶奔九龙山，可能这会儿跟盛奎都见着了，您呢尽管放心就是。盛英只好这么说，老太太爱听什么她说什么。
嗯，果然老太太不哭了。阿弥陀佛哟，但愿老佛爷保佑啊。盛英啊，家没什么事你就赶紧去吧。
是啊，明天我就走。
盛英一直陪着母亲说到掌灯，不乐假乐，本来吃不下饭去，盛英勉强着啊多吃一碗白米饭，叫娘看着自己无所谓。等晚上回归内宅，两口子无话不谈呐。盛英的夫人就问，当家的，你跟娘说那些都是真的？
唉，有真有假呀。
啊，那你能不能把咱孩子领回来？
夫人呐，
难说呀，
在娘面前我不能说，在你面前我不得不讲啊。九龙山石海岛那是龙潭虎穴呀，白玉祥是不错，但是不是白玉祥一个人说了算的。九龙山石海岛实力庞大，在白玉祥周围还有七个寨主啊，就是白玉祥答应了，恐怕那些人不见得同意啊。我想得很清楚，此一番赶奔九龙山无异于入了龙潭虎穴，也许回得来也许回不来呀。夫人，我跟你说的是真心话呀，但是我也豁出我这条老命去了，能把盛奎救回来自然是最好，如果救不回来，我们爷儿俩就死在九龙山。夫人，倘若我死之后，你要在娘的面前尽孝，把这家管好啊。夫人一听哭开喽。其实盛江不说，夫人也料到这一手了，哭一阵说一阵，说一阵哭一阵，盛英眼睛都没合，把抓柔肠，心塞油烹，看着东方渐亮，盛英强打精神，洗了把脸，吃了点早点，跟母亲告辞，跟全家人告辞，把要安排的事情全安排了。等离家之时，盛中相送，一直送出盛家寨，盛英看看没人，把盛中的手拉住了，老哥哥，临别我有件事情拜托主任，您只管吩咐。老人家，此一番我赶奔九龙山，恐怕是有去无回呀。
您别这么说呀，主任，您心太好了，您福大命大造化大，肯定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啊，一定能平平安安回来。
好啊，借你吉言吧，但愿如此。一旦我要回不来，我这个家就拜托老哥哥了。你是个明白人，我不必细说，你要好自为之。
哎，我记住了，我记住了。
盛英走了，盛中才哭了。盛中心里也说，我们主人这么好，怎么摊上这么多逆事啊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这个事儿不奇怪，说这个人好，好就没逆事啊， 也许这人挺坏，哎，竟遇上顺利的事；也许这人挺好，竟遇上倒霉的事。有些人解释不开，就归于命，说这是命运的安排。你不这么说，解释不通啊。安下圣中暂且不说，单说圣婴，一边往九中山石海岛走，一边心里头翻个。圣婴想什么呢？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？我20岁占据冯虎山，我们哥八个号称明清八义，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，在乱世之中只好如此。自己回忆回忆，我没做过坏事啊。可是后来磕头的老八颜面鬼秦天豹强霸民间少妇长女，我屡次规劝他不听，后来没办法用镖把他打死了，实质没想要他的命，那是一种误伤，误打误撞他死了。他有个儿子叫秦游，我把秦游抚养成人，没想到这小子恩将仇报啊。自从秦游出世以后，那我就变成了眼中钉啊，几次入皇宫盗宝，栽赃陷害，移花接木，搞得我头都疼啊，我这疲于奔命啊，左一宗右一宗，直到现在我都快70的人了，仍然是命运不济。那么将来会得个什么结果呢？哎，圣婴越想越理不出头绪来，不想过去，想眼前。到了九龙山石海岛是什么形势呢？我跟白玉祥很多年没见着面了，过去这个人通情达理，现在变没变呢？我不答应他的要求，他会怎样呢？肯定不会有好结果。圣婴翻来覆去想这个事儿，这一天往前走着，什么地儿他记不清了。天气特热，圣婴走的是满身大汗。昆仑峡一看，道边有个树林，心说我到树林歇歇腿，另外呢，消消暑。问问道路，再继续赶路也不迟。就这么样的进树林了，刚一进树林，就听有人在那哭，是个苍老的声音：“天哪，天哪，天地虽大，没有我容身之所呀！老天爷不公平啊！”呵呵，我死了得了
呀。声音一听，这谁呀？
顺声音观瞧，看清了，有个年迈苍苍的老头，手拿着绳子套要上吊，那套已经都拴好了。这老头一边哭一边在那啰嗦，大概人死之前呢都这样。圣婴虽然不知道什么事儿，但准知这老头遇上为难的事儿了。见死焉有不救之理，说就为了儿子圣魁，别的事儿全不管了，能吗？摆在眼前的事儿，人命关天呐。圣婴虽然说自己净做好事了，结果竟遇上倒霉的事儿，干脆我甭做好事得了，也发过这个狠，但他不是那个人呐。怎么叫见义勇为呢？遇上这种事儿，焉有袖手不管之理？圣婴三步并成两步，赶紧来到近前。老人家，千万不要寻短见！嗷这一嗓子，把那老头吓得一哆嗦，松开手了。回头一看，圣婴站在面前，圣婴赶紧把他搀扶起来。一看这老头比自己啊矮着一头，就到肩膀这么高吧，长得是骨瘦如柴呀，穿的破衣啰嗦。老头鼻涕眼泪满脸都是啊， 一瞅就是个贫困家的人。圣婴就说：“老朋友，你怎么了？天地这么大，你怎么要寻死？”
那瞧你说的，他有好事我能这么干？天地是不小，没有我容身之所了，我非死不可呀。你走你的路吧，你别管我。
哎，老朋友，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啊，我遇上了能不管吗？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尽管跟我说说，我要尽力帮你。
是吗？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人呢？算了，我不说，你赶你的路吧，我还是上吊的好。
别，我遇上了，你跟我说说，我要管不了，你随便，要能管得了，不更好吗？
嗯，大概管不了，那你非逼我，那我也就说说吧。我姓崔呀，我就住这不远的山沟里头，那叫大窑庄，我是那儿的人呢，人们都管我叫老崔头。
哦，你往下说，别哭。
哎，我呢，老伴儿早死了，就有一个儿子，儿子靠着打柴挖药为生。我看你这个年纪也比我小不了几岁，你想我们山沟里的人有什么进项啊？难呐，这一辈子活得难呐，跟头瓦似的勉强糊口。你别说，我这儿还行，也挺照顾家，两头不见太阳，起早贪黑的干呐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多少的积攒了俩钱儿，这钱儿我舍不得花呀，甚至拴在肋条上，多了没有啊，攒了100两银子呀。
圣婴一听，小门小户能攒100两银子，数目相当可观呢。看这老头的穿着打扮，省吃俭用啊，勒紧裤腰带存的这钱呢，确实来之不易。哦，后来呢？
后来这不存了100两银子吗？谁也不知道。我那意思呢，我已经老了，我这一辈子就这么地了。但是人嘛，都得给儿女着想啊。儿子怎么办呢？给他盖几间房，置点东西，再娶个媳妇儿。他有房子有地，就有饭吃啊。这钱就留着干这个的。不知道哪个王八羔子知道我们家有这点钱了，跑他妈大山，你看那山嘛叫云雾山，跑到云雾山上给报了信儿了。这云雾山有一伙强盗，把这帮小子说人话不办人事，吃人饭不拉人屎的活呀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。听说我有100两银子，好嘛，红了眼了。正好我儿上山采药的时候被他们绑架了，就绑到云雾山上去。圣婴一听，鼻子一酸，好像没掉眼泪。圣婴心说：“大同小异，咱俩同病相怜呢。我儿被人软禁在九龙山石海岛，他儿子被绑架到云雾山，嘿，这事儿弄的。那么后来呢？后来他们派人给我送个信儿，让我赎我儿子。”说要不赎，他们就把我儿杀了。你说这怎么办呢？
哦，老人家，这个钱呢是人挣的，有了人就有一切，没人什么都不存在了。那么遇到您这个事儿，您就得豁出钱去把人赎回来，不就结了吗？
你说的清清，他那钱那么容易来的，那几十年攒的。
圣婴一听，好悬没乐了，这老头舍命不舍财，这是。那这么说，你舍不得拿钱？
不是舍不得，你没听明白。你知道开价是多少钱吗？
哦，多少钱？
我家就一百两，他管我要一千两，我上哪儿弄那一千银子去？砸锅卖铁，求亲戚靠朋友，刮骨挠油，我也凑不齐。限我三天，今儿就到日子了。我如果不去赎去，我儿就保不住命了。我一看算了，我也没那个好命，我陪我儿一块儿死得了。他死在云雾山，我死在这树林里头，所以我才上吊。
哦。圣婴心说，这伙贼也够狠的，够黑的，一千两银子数目相当可观呢。
你看我说了半天，你也愣了吧，你也傻了吧，算了，只当我没说，你还赶你的路，我还接茬上我的吊，反正我是得死了。
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圣婴把包解开了，一过这数，身上只带了一百多两银子。你想，圣婴赶奔九龙山石海岛，能带上千两银子吗？那不可能的事儿。圣婴一皱眉，老朋友，我只能给你凑上这么些，你看看。
不行啊，一千两银子，你这才多点儿，把我家的再搭上，加的一块还不到三百银子。
是啊，这你说圣婴这人有多好吧？想起来那帽罩，什么叫帽罩呢？圣婴戴那帽子，头前有个装饰品。圣婴爱讲究，是一颗珠子，这颗珠子也相当值钱。圣婴把帽子翻出来，把帽罩拽下来，在手上掂量掂量，老人家，这是一颗上好的东珠，也能卖百八的银子，你把这珠子也拿去。
这真的是假的？
当然是真的，行家一看便知分晓，拿它也能解决点问题。
不够我一千银子呢，这才能卖几个钱？
这说的是，怎么办呢？圣婴在这个兜里就翻，翻来翻去，摸着一个东西，冰凉棒硬。圣婴拿出一看，才想起来，是一方金印，纯金的。这块金子分量也不轻，下的是方的，上的是圆的，还有个小狮子在上蹲着，非常精细，上的有仨字儿。神雕匠，这戳是干嘛的呢？是大贼魔欧阳天佐送给昆仑峡的纪念。那字儿啊，都是大贼魔雕刻的。圣婴一直不用啊，就在百宝囊之中放着。你要说这个东西价值连城，有点过分，在关键时刻也顶用啊。圣婴把这印拿出来是有点舍不得，最后一想，救人要紧，我揣着也没用。老朋友，这是一块金子，分量可不轻，连银子再金子你全拿着，你好好跟那个债主哀求哀求，我想这个数目也相当可观了，他或许把你儿就放了，如果不放，你再想主意，你看怎么样？我只能尽这么大的力了。
老头看了看，又瞅瞅圣婴，这是真的吗？
他还不太相信，拿嘴还咬了咬，拿舌头舔了舔，
管他真假呢。我得谢谢您了，您这人心真好，咱萍水相逢， 谁都不认识谁，你又给我金子又给我银子，叫我怎么答报呢？
哈哈哈，老朋友，赶紧拿金银赎你儿去